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讲到亚尼尔跟大卫结盟，想协助大卫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，可是亚尼尔却是被约押所杀。而在北方伊斯珀舍那里，自从亚尼尔走了之后，伊斯珀舍就立亚尼尔军队中的两个下级军官做将军来管理军事。不过这两位被立的利甲跟巴纳将军，他们听见亚尼尔被杀的消息之后，就知道伊斯珀舍的大势已去，所以与其跟大卫的军队交战，倒不如用伊斯珀舍的人头来与大卫和解。于是他们两个人就趁着伊斯珀舍午睡的时候，将他从床上杀死了。当他们把伊斯珀舍的人头带来给大卫的时候，大卫不但没有嘉许他们，反而判定他们两个人就是杀人犯，结果就处决了他们，却是把伊斯珀舍的首级埋葬。大卫的心肠于此可见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开始来查考《撒母耳记下》第五章，让我们来看《撒母耳记下》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。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说：“我们原是你的骨肉。”北方的十一个支派选出代表来见大卫，他们说：“看啊，我们原是你的骨肉。”这句话是真的。七年多的内战使他们的关系越来越远，变得陌生可怕。虽然是同根所生，但却彼此相杀，这实在是痛苦的事。不过现在他们都已经厌倦了，他们希望早日结束战争，过平安的生活。他们愿意归附大卫，接受大卫的统治，这真是一个大喜的信息，渴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。让我们来看《撒母耳记下》第五章第二节的经文。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，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，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，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君。这十一个支派的人 终于也承认大卫是神所拣选所指派为王的人。其实他们应该早就有这样的认识和对大卫表示拥护。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经文。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，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，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，在位40年，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，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。大卫统一全国之后，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盛的时期。在大卫的统治之下，国家日渐强盛兴旺。大卫30岁就登基，其实在政治的舞台上还是一个相当年轻的演员，但是他却担任主角。他统治了犹大支派共7年半，是在希伯伦地方。后来他在耶路撒冷统治了全国33年之久，12个支派都归依他。那就是说大卫一共做王40年有6个月。大卫开始接管统一12个支派的时候，他就先将首都从希伯伦迁移到耶路撒冷去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的经文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，要攻打住在那地方的耶布斯人。耶布斯人对大卫说，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，必不能进这地方。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，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。这里的人低估了大卫的实力。大卫是一位军事家，又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现在他又是全以色列的君王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对于神那一颗坚定不移的信心，他是一个属神的人。西安是大卫最喜爱的地方，这一点我们在查考大卫生平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的。西安是耶路撒冷城一处突出的地方，地势特别高。事实上在大卫的时代，耶路撒冷的地势是十分低的，靠近希伦西，跟今天的耶路撒冷范围是不同的。当日耶路撒冷护城的墙就只挖到希伦西的地方，但是现代的耶路撒冷则是靠近锡安山呢。锡安山是大卫为自己兴建王宫的地方，以后又在锡安山比较低的地方建筑了圣殿。这些地点都是大卫所选择的，因此耶路撒冷成为大卫之城。大卫在很多的诗篇中都有提到锡安山和耶路撒冷。不过耶路撒冷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爱的城市，那就见仁见智了。有很多人并不喜欢这一座城，比拉多就十分的厌恶这个城，他只是在节日的时候才不得不已的上到耶路撒冷来。所以当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被捕的时候，比拉多也在那里，因为他要在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维持治安跟发号施令。但是逾越节一过，他又回到该撒利亚去了。该撒利亚是位于地中海那里的，那儿比耶路撒冷好，然而圣经却把耶路撒冷形容为大君王的京城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京都。 经文说，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，他从山上入手，先取的锡安山，然后直捣耶路撒冷，从耶布斯人的手中夺得了耶路撒冷城。这时候耶布斯人才晓得自己当日低估了大卫的实力，现在大卫果然得了他心里所想要的地方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八节的经文。当日大卫说，谁攻打耶布斯人，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。从此有俗语说，在那里有瞎子瘸子，他不能进屋子里去。这一段经文的解释引起了不少的争议，有人以为这是大卫对耶布斯人对他的嘲笑所做的反驳，但也有的人却以为这句话应该有更深入的意思。不过经文并没有为我们解释这句话，所以我们也无从肯定它正确的意思。接着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九节的经文。大卫住在宝帐里，给宝帐起名叫大卫城。大卫又从米洛以里周围筑墙。大卫攻占了锡安山之后，就建筑堡垒，然后取得耶路撒冷城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十节到十二节的经文。大卫日渐强盛，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。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建立他做以色列王，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。大卫日渐强盛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这是他强大的真正原因。推罗王西兰知道大卫是一位杰出的人才，于是就主动的建议供给大卫建造宫殿所需用的材料和工人，他跟大卫打起交道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十三节。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，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，又生儿女。圣经只是记载事实，把历史的真相告诉我们，但没有做任何的评价。神并没有给大卫特权，让他可以随意的娶妻立妃。事实上，神极不赞成人的多妻制，神所预备所配合的只是一夫一妻而已。因此大卫一生所种下的罪果和祸根，到他儿子所罗门之后就看见了。其后以色列国分裂，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等等的事，都可以说是神对他子民的惩罚。大卫跟所罗门是一国之君，但是却屡犯错误，违反神所定的律，所以神要报应他们和他们的后代。神不但创造我们，神也希望我们过幸福的生活，所以神就给我们许多的律例和指示，教导我们该怎样生活以至于幸福快乐。因此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指示行，我们的生命就满有福气，充满了快乐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四到十六节的经文。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沙姆雅、说拔、拿丹、所罗门、伊夏、以利舒雅、尼非、亚非雅、以利沙玛、以利亚大、以利法列。 撒母雅跟索巴，我们对他一无所知，但是拿单和所罗门，我们便有比较多的资料，因为从拿单这个家系出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而所罗门的这一系则是出了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。耶稣基督就是这两个王族的血统的儿子，在地位上，在法律上，耶稣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，因为他是从拿单和所罗门来的。因此圣经也提供给我们这些资料来肯定主耶稣的身份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七、十八节的经文。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，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，大卫听见就下到宝帐，非利士人来了，布散在利法因谷。当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而投奔非利士的时候，大卫是住在非利士地的喜格拉城。亚基王也以大卫为忠诚的朋友，可是现在大卫回到了他自己的国土，而且被高利做王了，统治整个以色列。非利士人于是上来要寻索大卫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？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？耶和华说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大卫来到巴利比拉辛，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，说，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，如同水冲去一般，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比拉辛。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。神帮助大卫，使非利士人节节败退，而大卫也一直的信靠神，寻求神的指示，依靠神的帮助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来到撒母耳记下第六章。这一章是记载约柜运回耶路撒冷的事件。在这一章的经文中，我们看见大卫以错误的方法去做一件正确的事，那就是说大卫要做的事是对的，但是他却用错了方法。大卫想把约柜运回锡安山，可是他却错用了牛车，没有依照神颁布给他们搬运约柜的时候所应当用的正确方法，结果神的惩罚就立刻临到了。在民数记第七章第九节明明的记载说，但车与牛并没有交给哥瞎子孙，因为他们办的是至圣所的事，在肩头上抬圣物。神规定圣物是要用肩头来抬的，但是大卫却是用了牛车。在事件当中，乌撒是深受其害的人，因为他用手去扶神的约柜，这是万万不可的。神严严地禁止人用手去触摸约柜，这是以色列人应该知道和遵守的。不过大卫希望把约柜运回来的决定和行动是对的，然而他的妻子米迦却指责大卫的热心，说他不应该为着约柜被抬回来而如此的兴奋。这一章的记载是值得我们细心思想的。我们可以给这一章一个题目，那就是用错的方法 去做对的事，或者说目标正确，方法错误。今天有不少的个人和团体都以此为他们人生哲学或者是做事的哲学，这其实是很危险的。如果说在大卫的一生之中，要你选择一件你最欣赏最喜欢的事，甚至于你希望自己也能够跟他一样的经历，那么你会选择哪一件呢？是大卫做牧童的时候被撒母耳膏立的事呢？还是他战胜巨人歌利亚的光荣时刻呢？或者是他初尝结婚滋味，取得扫罗的女儿米迦为妻的快乐时光呢？也许有人会选大卫逃难的日子，因为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岁月，是对人生的考验。还有人可能会选择扫罗死后的时日，因为这时候大卫可以解除生命的威胁，等候登基做王。但也有人会选择大卫后期的日子，作为大卫生平大事的代表，正如他高立所罗门为王的事也是值得高兴的。无论怎样，上面所提到的许多事件都是大卫生平中的大事，都是我们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。然而大卫生平中还有两件大事是我们不能不提的。第一是大卫把神的约柜运回耶路撒冷的事，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所记载的。另外一件就是大卫起义要为神建筑圣殿的事，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。这两件也是大卫生平所做伟大的事。我们都知道约柜是象征神与他的子民同在，这是神起初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的心意。会幕是圣殿的雏形，会幕的基本摆设圣殿也必须有，比如说外院必须有祭坛和铜盆，两者都是关乎罪的，然后才是圣所。里头包括有六样的摆设是关于敬拜的，就是灯台、香坛和陈设饼、桌子，最后就是至圣所。这里面放有约柜，约柜上有施恩座，神就是在这隐秘的地方与人相会。而约柜也是象征基督的一幅美丽的图画。造约柜用的材料很特别，是用木料和金子一起造的，基本上是用皂荚木来造，然后里外包上荆金，这是预表和描绘耶稣基督的。金子象征了耶稣的神性，而木料是象征了主耶稣的人性。它不是两个柜，而是一个柜，是木和金一起做的。主耶稣基督是人和神合为一体的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神。不过以色列人不明白这些深奥的事，他们很多人都以迷信的态度去看约柜，他们以为柜内有什么样神奇的东西可以带给他们什么好运，或者是可以替他们消灾解难，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。神不要我们对约柜有一种迷信的看法， 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下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的讲解沙漠记下，请各位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。现在我们来一同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让我们有机会查考旧约圣经，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事件当中，让我们学习到许多宝贝的真理。我们从你的仆人大卫的身上也看到许多宝贵的经历。您陶造他，把他陶造成一个合用的器皿，而且合乎你心意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的人生历程当中也有许多的苦难，许多的事件，只要我们信靠你，这些事对我们都有帮助，把我们陶造成为合你心意的器皿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接着这节目，接着你圣经自己的话语，来喂养我们每一个人，造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使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，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